他们分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兼设计总监徐高明先生，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冯建军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佳女士，证券事务部总监胡方清先生。今天的会议主要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介绍2026年中期业务回顾及展望。第二个环节，介绍2026年中期主要经营业绩和财务数据。第三个环节为交流问答环节。现在有请冯建军先生为大家介绍2026年中期业务回顾及展望。有请冯总。
各位投资人、分析师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冯建军。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做公司2026年中期业务回顾与展望。2026年上半年面临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金价的周期，老铺房金在2025年高基数之上继续实现快速增长，上半年销售业绩达 227.8 亿元，同比增长 61%， 经调整净利润达 43.2 亿元，同比增长 84%。 尽管外部环境面临挑战，老铺房金单店店效继续保持行业绝对领先，品牌在高端市场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渠道布局进入全面提升的新阶段，高客消费与复购力也是双双提升。老铺房金单店店效继续保持行业绝对领先，外部环境的周期变化并没有影响老铺房金在店效上的绝对领先地位。2026年上半年，老铺房金单商场平均销售业绩超过5亿元，继续拉大与所有国际国内珠宝品牌的差距，并继续领先国际一线奢侈品牌。根据富勒斯特沙利文的资料，2026年上半年在全球奢侈品牌中，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单个商场店效平效排名第一，二季度在主要商场内店效平效在全球高珠品牌中远超同行业排名第一。老铺房金的品牌影响力在2026年上半年也持续扩大，老铺房金经典文化、非遗工艺、极致审美和黄金资产价值四位一体的价值组合，完全颠覆了传统奢侈品的价值标准。老铺消费者与路易威登、爱马仕、卡地亚、宝格丽等国际五大奢侈品牌的消费者重合率从2025年7月的 77.3% 提升至2026年8月的 84.6%。 老铺房金消费者与国际奢侈品牌人群高度重合，是唯一进入奢侈品赛道的中国品牌。截至2026年6月，老铺房金会员人数达73万人，较2025年再度新增12万人。2026年上半年，尤其是在第二季度，中国市场黄金需求下降 41% 的情况下，全国各地高端商业中心中，老铺房金依然保持领先的市场销售表现，经济消费成为公司新的增长极，经济消费三位数增长。高端消费者对高品质经济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核心目标客群复购力意愿稳步提升，会员复购力持续提高，体现了核心客群对品牌认可度的持续深化。 2026年老铺房金渠道布局进入全面提升的新阶段，全年预计优化及扩容10到12家门店，截至目前已经优化完成5家，优化后的位置显著提升，其中大多数位置均为中国品牌在该等商场内的首次入驻。此轮优化通过将门店迁移至商场核心位置，不仅扩大了经营面积，更重要的是门店的位置与高端品牌定位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品牌的高端形象。2026年，我们坚持产品原创和持续的更新迭代，持续保持强大的产品力，凭借对经典文化、非遗工艺与原创设计的深度融合，老铺房金在行业开启了一个新的产品时代。截至2026年6月末，公司累计拥有原创设计2600项，境内圈内296项，作品著作权1878项，以及境外专利276项。公司所有设计成果100%原创，为我们持续的产品力奠定了坚实的创新与迭代基础。上半年公司新品围绕金刚杵、玫瑰花仓、十字架、葫芦等经典元素进行了升级迭代。六月，老铺房金经典作品展亮相上海国金中心一期中庭，金胎珐琅龙凤对杯、金胎螺钿漆器、一张打金符等作品根植于经典文化，承袭东方审美，生动地诠释了东方生活美学。我们将始终坚守我们一直奉行的企业价值观，自主品牌国际化、市场全球化的品牌愿景，捐助经典文化，捐助产品价值，颠覆行业传统，重新定义高奢品牌的价值标准，以不对称、无竞争的市场战略重构市场格局，开创行业新纪元。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冯总。下面有请李佳女士为大家介绍2026年中期主要经营业绩和财务数据，有请李总。
好，谢谢。从前边冯总介绍，从本业具体数据展示中可以看到，公司收入在实现连续3年的爆发性增长后，仍保持高速增长。2026年上半年，公司录得销售业绩227.8亿，销售收入198亿，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1%和60%。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毛利率提升3.2个百分点，达到41.3%，净利率提升3.1个百分点至21.5%。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较2025年同期均有提升，主要源于2025年末有较为充分的相对低成本的存货储备。2026年2月末，公司进行了产品调价。3、营收持续增长带来的边际贡献。公司销售渠道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结构，其中以线下实体门店销售为主。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在全球16个城市入驻了35家头部商业中心，共开设了45家自营门店。公司线上销售渠道主要为天猫、京东旗舰店。报告期内，公司线上实现收入44亿，占比22.2%，线上业绩达52.7亿，占业绩比的23.1%。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行政及财务费用支出合计26亿， 随着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费用占比降低至 13.1%， 主要为销售和行政开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及分销开支为22亿，占收入比下降至 11.1%。销售及分销开支主要为商场租金费用及电商平台交易服务费、销售团队员工成本、品牌建设费用、折旧及摊销、客户服务运营支出等。销售及分销开支增加主要源于：一、商场租金及费用开支增加，这与门店销售收入增加一致，也与门店渠道扩张相关。二、我们的销售团队扩张及其薪酬提高，导致员工成本增加，这也与我们的业务增长相一致。同期，公司行政开支为3亿元，占收入比降至 1.5%。 行政开支的绝对额增加主要源于：一、行政管理员工数量增加及其薪酬提高，导致员工成本增加，这与我们的业务增长相一致。二、因销售收入增加带来与客户结算银行卡相关的银行手续费增加。三、其他开支增加，主要包括信息化升级成本、其他税项、运输等各项支出。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达到237.2亿元，负债为105亿元，负债主要为银行贷款和应付股利。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所有者权益提升至132.2亿元。公司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半成品、制成品和在运货品，其中原材料主要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的黄金、钻石、其他宝石等，制成品主要指总仓和门店的库存商品。公司存货基本是由货币等价物的黄金构成，且存货均采用历史加权成本法计量。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存货由去年底160亿增至190亿。存货增加主要源于门店优化、门店拓展以及金器供量增加等所需产品供应及产品储备的增量影响。受存货增量影响，公司存货周转天数由216天升至271天。贸易应收款项主要指应收购物中心款项，部分购物中心收取消费者款项，并在扣除对应商场费用后再支付于本公司，因此构成贸易应收款项。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贸易应收款5.24亿，较去年年底明显减少。随着本公司对应收账款管理的进一步加强，贸易应收款项周转天数从2025年度的14天缩短至报告期内的8天。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现金及银行结余约人民币27.6亿，主要源于销售回款。于报告期间，公司经营性现金净流入累计约20.1亿元。以上为我们对公司2026年中期财务业绩表现的回顾，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李总。下面进入交流问答环节，同时提示如下：一、每位提问请不要超过2个问题。二、提问之前请您先介绍您所代表的机构和姓名。三、线上参会的投资人如有问题可文字留言进行提问。四、请现场的会议参会者请勿对会议环境拍照，谢谢。现在大家可以提问。那好，第一行第一排的这个白衣服的女士。
各位管理层好，我是摩根大通的姚倩。那有两道问题想请教管理层啊。一个呢是说今年这个以来啊，这个消费环境和公司的一个销售节奏都有一些变化，那尤其是这个二季度相较一季度有一个明显的放缓。那也想请教徐总啊，就是经过了过去几个月的一个观察，那您对老铺目前所处的一个品牌发展阶段、核心的客群需求以及未来增长空间的一个判断，和今年早些时候相比，有没有一些新的思考或者变化？那第二条问题呢，想请教的就是二季度以来我们也看到公司在很多方面的举措，包括新品的这个推出、价格策略的调整、门店的优化等等，都有很多的动作。那也想请教在进入三季度以后，从目前看到的情况来看，整体趋势呢较二季度发生了哪些变化？那我们目前对于三季度和四季度的一个销售节奏是怎么去看的？谢谢。
谢谢。您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这个整个市场情况的变化，对老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思考？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上半年来说的话，就是进入二季度的时候，整个市场会市场出现几个情况变化。第一个情况来说的话，整体的消费承压，这种整个中国市场的黄金珠宝的消费下行了30%以上，还是看国际奢侈品还是珠宝，他们的下行也在30%以上，来看这个市场的变化，就整个市场的消费是下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黄金的国际金价回调，也就出现是黑天鹅式的，就是历史罕见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这是第二个市场情况。那这两个情况的话，我们把它视为是市场一个客观因素。那就老铺来说的话，面临的多了一个一层因素，就是在老铺实施每年一个季节性调价的这个周期的时候，刚刚调完价，马上这个黄金价格大幅回调，所以老铺就多了一层本身企业的主观原因，企业本身的原因带来的一个销售或者市场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对于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对市场的一个分析，面对这个东西来说的话，我们当时对这个无论是客观还是企业本身的一个具体情况，我们当时这样思考的。第一，老铺有很强的正业质量的一个质地，我们还是有信心有能力能够扛住这个三个不利因素。第二，就是让这个不利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去检验一下老铺的品牌的影响力、品牌的溢价能力，或者说也去甄别真正受益老铺的真实的这个客群，它的占比、它的成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类型。所以在二季度的时候，老铺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应对去作为一个无论是销售还是其他所有的营销动作，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观察一个阶段。所以在二季度老铺的对市场的分析，这种分析老铺当时在二季度的表现是处在一个观察期，因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老铺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冷静，需要一个观察，再用做出一个应对。这是关于第一点。第一点来确定吧，市场的表现大家都看了财报，就是在二季度我们是平均实现了每个月的利润2亿多，就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激荡的这个不利的三种情这个压力之下，还保持有这个利润水平，我们认为还是达到了我们认为的预期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数据。这是关于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讲三季度的趋势。如果我把小摩的老师的话的提问的话，我用我的语言来 来翻一下，就是三季度或者四季度或者下一周期老婆的业绩的支撑点在哪里，大致这个意思是吧，这是直白的去把它翻译过来。我认为第一点呢，需要问是老婆的基本面没有变化，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夯实，无论是在产品渠道还是在客户还是在品牌的势能，老婆的基本面的质是没有变化的，而且得到进一步夯实，无论是产品研发的迭代推新，还是渠道的优化，还是线下门店的场景的一个优化，还是在客户管理，还是在高科的建设这方面，老婆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夯实，这是第一个，就是未来业绩的支撑点在哪里，第一个支撑点。第二个支撑点就是老婆的客群，尤其是高客在持续增加，客群客户的持续增加是我们未来业绩支撑的主要支撑点。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老婆的门店的优化，就是高质高效的优化和境外拓新市场的拓新，在既售布局，在下半年预售会有新店去这个呈现出来，就是第三点是门店的持续优化和拓新是业绩的支撑点，它能够扩大这个产区的规模。第四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认为老铺建立在企业文化和企业的组织保障机制之上的产品的研发迭代能力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力，会让老铺持续保持相当强的发展力。这是一个企业来说的话，就是除掉你有一套承受的，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有一套承受的企业体系来支撑以外，而且还有一个很强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衡量点，就是你这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怎么样，你这个企业的产品的研发推行能力怎么样，无论是产品推行还是商业模式，比如讲商业模式来说的话，我们今年来说的话不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门店优化的话，就是把线下门店再做进一步优化，让它有更好的消费体验的一种场景感。像我们在上海的国金还是在上海的这个豫园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至少来说的话就是让客户的粘性更强，让经济的销量扩大。那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在未来我们在产品的持续研发上面，大家都会看到我们在今年持续推新的这个速度和频率或者效果，像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三号的柿子架和这个梨形的这种玫瑰花窗的新品，在市场上的效果还是销售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另外一方面，老婆对于商业模式这一块的话是非常关注的。比如说我们下一轮回，我们就会推出真正的大门店，就是要让每一家门店或者是让真心城市的有一个旗舰店成为这个城市的消费还是文化生活还是文化休闲生活的目标地，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推的一个真正做成把老铺的在真心城市把老铺做成是一个展示中心，一个有一个销售中心，又是一个文化休闲的一个消费目标地。那就是第四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产品研发能力，我们的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建立在本身企业的系统能力和企业文化和企业基础和有组织力保障的这种创新能力，会持续保证公司的迭代升级和不断的有一个发展。第五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还是笃定在未来房间整体趋势是向上，二季度的话回调我们认为是一个在这个阶段 出现的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一个比较特殊现一种特殊的肥料现象，整体趋势从三季度一直持续到明年，整个房价应该还是有一个上升。关于房价上升来说的话，它只是说利好老铺的这个整个体系的建回到一个正常水平，老铺也不能是房价去与房价的这个上行还是下行的一个强关联。强关联来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会更挑战，更需要挑战老铺的品牌力、老铺的客户力、老铺的产品力。经历二季度的这种检验以后，我们还是自信老铺已经形成了很强的产品渠道，尤其是品牌的很强的溢价能力。您去看二季度的毛利率，二季度的毛利率是47%，这在黄金这个板块上面，我们不回聘，我们是古法黄金，我们既不是传统黄金，又不是国际珠宝的高居，老铺是一个新品类，就是我们讲的老铺黄金就是老铺黄金。但是不光是老铺黄金去对标传统黄金，还是去对标国际的高居品牌，47%的毛利率，一月能够获取每月2亿多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也还是进一步证明了老铺很强的品牌溢价能力。所以说您提的第二个问题来说的话，就是简单的描述，就是老铺未来的增长的支撑点在哪里。第一，老铺的基本面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第二，老铺的客群在持续扩大；第三，老铺的门店拓新和优化在持续推进；第四，就是老铺的创新能力超强；第五，黄金应该是回来了，而且会呈现出很强的一个回，也反过来上升回调的一个周期。所以老铺很自信的认为，在三季度已经佐证了我们现在业绩的回升，在三季度、四季度在未来，老铺的业绩有很强的支撑。谢谢。
好的，那有请第二个问题啊，那个就是对这边第一位女士，谢谢。
嗯，谢谢管理层，我是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 Hildy 林佳瑜，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是有关于海外销售这一边，其实我们看到上半年其实海外收入非常强，那个增速还是比国内还要强一点的。那想请教一下，从一个画像的角度来说，海外这边有多少是国内的旅客到了海外去买，然后真正国外来说他们本地客人有多少，那整个画像这个需求的态势来说，我们学到了什么？之后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布局？会不会开更多的店？这是有关于海外的。第二个是有关于线上这边的业务，也增长也非常多，现在已经占我们收入22%了。那这边来说，请问徐总，怎么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会不会担心说线上的收入太多，或者是需求太多，导致比较，因为线上毕竟是同质化会比较多嘛，就那个价格的竞争通常是比较多，这边我们会有一个担忧嘛？就大概这两边的问题，谢谢。
一个是线上占比太高的原因是，老铺在二季度的业绩也跟着市场的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因素。我们主观二季度的地方刚才讲的就是，第一，本身的黄金提价刚好套上这个黄金回调，导致老铺的本身的原因到这个承压。第二，老铺在二季度没有做任何应对，就处在一个把自己定位在当时我们确定我们光差一段时间再去做应答，所以导致二季度的业绩是有明显的回调。这个回调来说的话，就影响了线下店占比，这是一个因素。就单看数据来说的话，我们认为线上占比不就是我个人认为它也是偏高的，因为老铺的品牌的市场定位决定着应该是线上占辅，线下为主。我们从来也没有把线上去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市场，在公司内部开会的时候强调一点，除非是我们在线上找到了新的商业模式，否则的话线上不把它作为，不应该是老铺的主要的一个业绩产生地。 产生的一个平台。所以就22%的这个业绩占比是不是高，我的回答就是上半年它有一个阶段性的贴取市场反应，导致了这个占比偏高。第二，我们也不认为，我们也赞成线上占比太高，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就证明了品牌本身高端品牌定位的市场力它就会有一个相悖。这是第一点回答。第二点回答来说的话，就是老铺的产品收信是租金，这种租金的产品收信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又有偏于国际高水品牌，国际高水品牌它的产品收信的话，在市场上来说的话，相对来说的在市场空间会更小。老铺房间本身产品的材质收信的话，也决定着在线上会比高居的高客人群会更多。比方说在三线四线城市，当他线下消费不能提供便利的时候，当老铺的品牌的影响力知名度，当老铺的产品的价值的确定性，当老铺的售后服务的超强，所以线上也会呈现出比传统居高居品牌更好的线上表现。所以老铺来说的话，就太高占比的线上业绩表现，我们也不认为它是合理的。但是老铺一定会比传统的高居品牌会有更高的线上占比，这是关于第一点。第二点，海外客户画像。第一，就我们目前来说，在境外的像包括香港、澳门、新加坡这个画像来说的话，就是华人包括大陆游客占比占到了70%，东南亚的占比占到了25%左右，就是欧美人的消费就是不到5%，大致是这种趋势。欧美的消费的话，主要发生是在香港，那东南亚的消费主要是发生在香港，包括主要包括澳门和新加坡。就目前的画像，我们认为我们的市场境外的市场战略的话，原来谈过这个观点，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老铺打出去，先能够保证在境外的华人市场能够收获，这收获就是他我老铺成为他相对品类消费的唯一选择或者第一选择。如果达到了这种效果的话，它会有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关于市场发向来说，对应我们的市场规划来说的话，我们是它是像是我们的一个战略规划，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方向，它也会支撑一个很大的市场体量。这是关于是第一发向。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感受有几点。第一，境外的消费无论是东南亚的消费人群还是华人还是中国走出去的游客，他对于老铺的所谓的叫做锚地力，或者是定价对应房间金价的一个参照，在这点的敏感性没有境内那么强，这是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来说的话，就是他们会对一个新品牌，具有中国文化很深的底蕴的这么个品牌，具有很高的审美的品牌，他们尤其情有斗争。我觉得在某程度上来说，走出去的他的文化或者他的审美认知，已经走出去的这种华人，他对中国经典文化的认知或者回归，可能比境内的消费人群更强烈。这也就是支撑我们一定要走出去的一个理由或者一个信心。这是关于我们在境外消费的第一个感受。在境外消费的第二个感受，就是相对来说市场的稳定性更强。这是第二个市场感受。第三个感受就是在境外老铺更处在一种无竞争的状态。在国内我们认为老铺依然还是保持了无竞争状态。我们当时的市场战略就是确定我们要定无竞争战略，而不是说做差异简单的差异战略。那在国外来说的话，这种无竞争战略的话就具有先天性的得天独厚，就是在境外我们几乎 我们会更加感受到无竞争的这种市场状态，这是我们在境外的商经体会。谢谢。还有我们认出的一些话题吧，今年就是要防止在东南亚的主要城国家和城市的不准落子。明年我们是希望像不管是欧美还是欧还是美两线，我们开始要做比较相对来说积极的，也甚至叫激进式的开始向外拓展。谢谢。
好的。那好，那第二排那个白衣服的女士，谢谢。
管理层好，我是中信证券的产品分析师蒋若涵。首先感谢管理层本次就非常扎实的一个股东回报的一个安排。我这边请教两个小问题。首先第一个是关于新品的一个情况，就是尤其是过去半年的话，我们有注意到公司发布了很多的这个系列的新品，然后请问就是这一批的新品的表现整体的这个情况如何，然后包括核心的竞争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同时请教一下关于接下来的新品迭代与发布规划，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也想就是刚刚的那个前面一个问题，就是请教就是未来公司就是相当于关注于这个全球化的布局的规划来讲，尤其是在产品上面，徐总也反复的强调了承载着这个东方文化的内核，但是要面向海外不同的，尤其是往欧洲或者美国这方面去走的话，就在产品审美和文化表达这方面，公司会把握怎么样的一个原则去平衡，就是说自身的东方文化底色以及说海外的市场的一个接受与理解。谢谢。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第一点就是新品的表现，就是在市场上面，我相信在座的不论是分析师还是投资人，已经都到市里去走访过，到线下门店。我们上半年推出，包括七月份推出的新品的话，几乎是每一款都是一个爆款的一个表现。那这批新款来说的话，我们认为的话是它会更加追求本身这个饰品还是经济，饰品追求更加时尚高级。就是我们讲简单点是高级感，国际范高级感，比如说三号这个狮子架，对。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会更聚焦我们以前有很大的辨识度的、有很大的市场消费、市场的效应的主要元素。第一就是我们会更追求它的这种国际范的高级感。第二就是他要产品的话，将来老婆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走出去的话，要前就布局的话，你的产品一定是国际语言。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会聚焦我们的主元素。我们在今年上在六月份七月份开始推出迭代商品，一个概念的所谓迭代商品的话，我们在新推的都会遵循这两个原则。第一是国际语言，第二就是聚焦主元素，就是让我们的语言说的话，就是增加，就是这个肌肉，就是狮子架系列，就是玫瑰花霜系列、狮子曲系列，我们这些主元素去作为我们商品开发的主要的一个方向，这是关于产品的表现。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关于全球市场的一个布局。这个布局来说的话，我们首先讲是我们为什么要明年加大境外市场的拓展，甚至是不单纯是加大的，不能是盈利财力还是这个规模，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老婆走到今天已经准备好了走出去的很多基础工作，很多准备性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因为我们的愿景还是我们的追求，还是我们的初衷，我们是一定要去做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品牌。就是你要打造成一个世界超级品牌，我们这个愿景还是我们这个追求始终会是笃定不变的，那你一定就是要做成一个全球性的品牌。第三点来说的话，就是国外的市场，我们通过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对国际市场的一个筹集接触的话，老铺房间本身的文化定位、工业定位、审美标准，就包括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我们对 高奢品牌的消费价值的一个诚信定义，我们相信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走出去。第三点来说的话，就是从企业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角度，我们也要走出去。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走出去。第二，就是我们走出去不单单是看到了国际市场的巨大的空间，也找到了我们自信的支撑点，这是关于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怎么平衡这个产品的问题，其实无非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所有，就是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原来讲过的珍贵经典就是世界经典，我们要讲珍贵文化就是世界文化，珍贵文化跟世界文化在美人里也不能够是一个有点比对的关系，就是珍贵文化本身就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珍贵的经典审美它本身就是世界经典审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讲，你要讲审美的话，它几个概念，西方审美、东方审美，或者是东方审美包括中国审美和印度审美美学，它整这个都是里面的一支。就是只要你把不管是哪一个民族文化，哪一个民族的审美，你真正把它做到了经典机制这个程度，它就一定是在世界上通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你要考虑到两步。第一步，我们是怎么能够把境外的华人的这个市场拉下，再然后你怎么能让西方的消费人群也接受你的产品，它应该是分两步走，或者分两个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落到具体来说的话，就是你把产品经受在你的独特的文化的辨识度和独特的文化的价值基础上的一个经典审美标准的，能够依据到这两点，你就一定能够在国际市场能够立得住。再然后的是，是另外一个维度来说的话，老婆不单纯是一个饰品的一个产品线，老婆有饰品和经济。在经济上面，你走出去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去生产，你一定要去推出研发，推出适合于西方市场的，不管是华人还是西方人，他的生活场景，他的生活的这种需的消费需求的需要的产品，这两点在某程度上去把握，它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市场效果。本身来说的话，用黄金做饰品，要去抓住西方人的审美消费，它是有挑战。但是经济要去抓住西方人的场景需要或者生活需要，要去把握它这个消费点，挑战性没有那么高。因为经济本身就是从古今中外用黄金做经济，就是至高无上的，就是体现高贵，就是一个真正的高奢，它没有消费文化的障碍。所以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产品的研发我们遵循的是这些思路。谢谢。
好的，谢谢。那有请那个对黑衣服的男士啊，谢谢。
感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个人投资者小健。其实在今年年初的业绩交流会上，我提出的问题是公司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金价下跌对销售的影响。非常不幸，我一语成谶了。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确的经历了金价的这个大涨后回落的走势，公司的销售也存在着环比的下滑。我想请问管理层，在今年上半年的经营举措的复盘时，什么举措是你们觉得比较成功的，什么是你们觉得做得不到位的？第二个问题是，徐总是否还记得去年中报业绩会上对于散户，特别是1000块钱以上买入的散户的承诺，是否会采取管理层增持、公司回购等方式进行市值管理？谢谢。
第一个就是对于今年上半年你预准期的一个金价回调，我们做什么？第一就是等。对，我觉得任何产品、任何品牌都会面临一个周期。你面对每一种周期到来的时候，你是不是笃定你的企业本身的质地是能够抗拒的？如果能够抗拒的，就在某种程度上，你不要急于去找 尤其是我们今年有一个面临是一个新课题，面临一个新课题，你马上应对出招的话，有可能你方向性的错误。所以你要问我的第一点急事，就让我们是等，就是光猜懂事情在学。你们在市场已经看到了，也有人评价，甚至有朋友问我你怎么没有招呢，是不是想不出招呢，就是当然朋友调侃啊。我说这个是出招，就是叫做沉不住气，这个是招招就是一个矛盾，在这个时候出招，那就跟我的年龄不匹配。我如果我30多岁，我可能早就出招了。我觉得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当你能够自信扛得住的时候，面对危机的时候，不要继续出招，你观察一段时间再学，这是第一招。第二招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6月底7月份开始出招了。第一，等到黄金周什么东西有个周期，它有起有伏，它时间不会太久。非常的一种反常的一种周期回调，它也会迅速的能够又有一个正向的回调。等到整个基本面开始回调的时候，老婆开始第一对原来的库存商品把它列入到迭代的对象，迅速推行。推行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婆意识坚持的意识，给市场一个确定性的40%的锚定地。那原来库存的商品的锚定地到了50%几的时候，你们可能分析过，就是上半年在3月份起的那批定价的商品，跟随到了尾期的对应市场的房金的金价的时候，如果您要拿金价去绑定的话，锚定地在55%-60%了。这种高金价的时候，我们把它列入到一个迭代一个对象，实行迭代的一个贴价销售。但贴价销售之后，我们依然还是保持了45%-54%的锚定地的销售的这种销售锚定水平。就是那就是意味来去推行让老铺40%的这种锚定地的市场的一个认可的一个锚定地水平，用新的商品来抓住应该属于老婆的这个市场，让高价商品把它作为特价商品，实行一个我们叫折扣消费，还是能够保住应有的市场。所以到了6月底，到了7月份，大家应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平时开玩笑的，就是老婆又回来了。对，老婆在线下扩大商场又开始排队了，老婆的排队是真实的销售。那人家讲，那你会不会有代购啊？代购它也是销售啊，只要排队里没有老铺安排的人，它就是真实的消费。我相信那有些机构做市场调研做得很细，会去看这些排队到底是不是老铺的人，没里面没有一个老铺的安排。老铺走到今天还是在上市 A 股之前，我们讲我们要做老铺，就是有真钱发，有真锤酒，不会去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因为时间来说的话，会让你所有的一些不正当的手法会遭到反噬的。这是我们对个8年前我们的理念和价值观啊。就是刚才这位先生提的是，老婆在上面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出了什么招的？第一个招就是不出招，第二个招就是观察段时间到了。二季度末到了3季度初，老婆开始大批量的推行，开始对于全就是成库原来的1季度成库上面实行这个叠加商品的这种销售方案。就这两招来说的话，让老婆的业绩有迅速回来了。这个回来了的话，进一步佐证了我们老婆的品牌溢价能力、老婆的品牌影响力、老婆的销售产品力、老铺的产品的溢价能力，或者老铺的叫做信誉基础意愿还在。因为上半年二季度来说的话，就是我们47%的锚定地意愿还能够保持这种销售量的话，证明老铺还是有很强的叫客户基础的。所以从3季度初老铺业绩又开始迅速回来的话，证明老铺的品牌还是产品，还是它的审美，还是客户 生活的一套体系，行政的一个本人实施的议价能力，这个是被市场上高黄金已经认可了的一个议价水平。所以关于你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是不是考虑增值回购？就是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当你发现这个企业在回购增值，你就要小心了，是吧？当然我是这样认为，我很自信老铺的质地，很自信老铺的未来不需要靠回购，不需要靠增值来做所谓的市值管理。所有拿增值和回购来做市值管理的，我没有我的认知不够，不能去这个对他做评价。但是至少我有一感受的话，我是不会做的。因为你为什么要去做？是你对本身企业的未来信心不足，还是你要去表现出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一种态度？我觉得企业的，我觉得态度就是你要给消费者，那你要给投资人的信心，就是把你的企业做好，就是把你的产品做好，就是把你的市场做好，让他真实的感受到这个企业的质地，这个企业的未来，这才是事物之本，这才是最本质的，这才是我们讲的底层逻辑。谢谢。
好的，那下面我线上有一些问题，我会在这里插一个线上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关于毛利率的，就是公司以前提到毛利率是定位在40左右，那未来公司的毛利率水平要定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第二个问题是公司的调价机制下半年会如何做，会如何选择这个调价的时机和幅度？第三个问题是老提到的是奢侈品还是高端品，以及对标西方奢侈品，目前老铺的这个品牌定位是什么？这是三个问题，我们依次回答。
第一个就是老铺的40%的毛利率是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性，高了的话不是我们的追求，低了的话我们要对市场的老铺的品牌产品在消费市场的消费价值的恒定性稳定性负责任，所以我们要去保捍卫40%的毛利率。这是关于定价。第二就是定价是营销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素之一，它不是单纯的一个针对你的企业的每个方面每一个考量来做一个定价，它是一个企业决定一个企业的最根本性的一个举措之一。所以我们在定价的话，我们视为它是企业战略，视为是企业的市场战略，也是营销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所以定价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也不会定高价？就是定了高价来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有一些方向的品牌就正中下怀了。就是我们原来定了一个市场的竞争战略，就是对国内的黄金品牌，第一就是老铺是老铺，老铺既不是全能的黄金品牌，又不是西方国际的高级品牌，老铺就是老铺黄金，老铺就是中国古法手工精器专业品牌，这是第一点。第二，老铺的溢价，老铺的定价就是老铺的整个商业模式盈利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这个点来说的话，我们坚持这个点的话，它能够保证对国内的品牌来说的，对国内的防举报品牌来说的话，直接把它切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老铺是一个有高溢价的一个黄金品牌，对国际品牌来说的话，老铺是一个有很高的消费价值，能够保证它产品的可穿越周期的一个恒定价值的一个品牌。所以老铺的40%当然有可能有一个上下的一个小范围的浮动，可能41%、42%、39%保持这个浮动，这就是老铺的叫定价标准，也是老铺的定价策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调价的目的是什么？调价的目的是始终保持老铺的消费价值的恒定性，是基于这种目的。老铺调价绝对不是为了在街道上 街道或者每一个周际去收过消费者，也不是去一定要去彰显老铺的一个多高的议价能力。其实它底层，我们认为的底层支撑就是调价是保证你的消费价值、产品价值的一个恒定性，就是品牌的优势、品牌的竞争力。它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你的信誉、你的确定性，就是你的市场价值的确定性。那么这个品牌的这个恒定的就是价值的确定性和信誉的话，它一定首先是建立在产品价值的恒定性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调价是遵循这个原则，遵循这个原则之下，需要调价的时候我们就要调价，不需要调价的时候我们就不调价，需要高调价就高调价，需要低幅度就低幅度。我们出发点是保证产品价值的恒定性。谢谢，这是关于第二点。我们是不是需要代表国际奢侈品？就是我们会向国际奢侈品学他们的品牌管理，学他们的品牌运营，学他们的对于产品、对于企业系统的那种追究机制的这种精神或者这种做法。但是就产品、就品牌，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定位，就是这坚持自己的定位，你能够才能在市场上能够胜出，就是我们讲的，你成为一个新品类的开创者，你在这个新品类里面面对今后有可能的后的一个跟进者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你在这个地这个市场上这个市场的一个叫品类王的市场地位，或者说你第一地位，或者说你超强的地位，你就一定能胜出，你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国际世界级的一个这个一线品牌公司。就是我们坚持是我们定位，我们在定位上面，我们在这个品牌产品方方面面，我们不去对标。就是我们原来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从现场学习先进的现代的企业管理，向他学习他们的有在产品在品牌管理上面的有一些先进的经验。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定位，我们坚持我们的独特价值，坚持我们独特的风格，就是老铺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能够胜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老铺一开始讲的观点，我们坚持传统，就是我们讲传统是什么，守传统是什么，传统的经典文化，传统的非遗工业，传统的对消费者的应该遵循的一个价值观，市场的一个价值观。反传统是什么？我们要去颠覆所有的传统奢侈品牌的所有的一套概念，比方说消费价值标准，比方说对待客户的一个客户原则，比方说我们坚持我们做有真实价值，能够价值恒定，能够穿越时间周期的轴心，这就是我们不去对标的地方。至于关于对标不对标，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标准是向他们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品牌运营，包括品牌管理，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独特性。谢谢。
好的，那么下面是那第一排这个蓝衣服的男士。谢谢。
感谢这个管理层的分享，我是东吴证券的分析师吴进草。那么这边也是向咱们请教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目前的这个折扣的这个终端的情况，有多少是来源于咱们品牌自己的，还有一些应该是来源于商场的这一块。我近期看到很多人说终端的折扣，其实我认为有一些是来自于商场的，关于这个终端折扣的一些情况是否跟我们做一个分享。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我们的存货，存货的这个我理解应该是加权平均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我不知道这个理解是否正确，以及我们现在的存货它对应的金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位上。哎，谢谢管理层。
第一点来说的话呢，这是个秘密，这是个商业秘密，不是我们的秘密，是商场的秘密。因为商场之间的话，它也存在有一个市场竞争，他们在开展货品的时候，他们就具体来讲，就是他们会承担货品折扣的一个多少，确实是个秘密，也不能太去讲。就是那有些商场呢，去为了他自身的市场份额， 为了他的甚至是排名，甚至还要倒贴给我们的都有，这是第一点。当然这一点是跟你的品牌势能，你的品牌的本身的市场地位有很大的关系，就类似像早期 LV 是一个很是一个超级品牌，他们进入商场的时候租金是最低的，装修是贴补的，是吧？运周期是最长的，是一个道理。这是那今天来说的话，老布可能也享受了当年 LV 进入中国市场的很多待遇，你们去看我们的门店优化，你大致就会有一个判断。这是关于第一点。第二点，从我的本水平的话，就是太财务的具体的数据了，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谢谢。
但我们可以确认我们使用的是历史的加权成分法。那第一排的男士，谢谢。中间的男士。
徐总，刚才听了这个您的发言啊，应该说对 QR 来讲的话，还是奠定了公司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我们也看到有非常多的客群愿意接受公司更高的溢价。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来讲的话，是想问一下，就是在往中长期来讲，其实公司应该说在去年就开始提到高客的开拓。那目前来看的话，公司对高客开拓是否有了更多的思考？因为我们看到可能 Q1 我们也这个接触了更多的高客经理呀、这些招聘工作。那后续来讲的话，在这个销售呀，在产品方面来讲的话，公司对高客开拓是怎样一个布局？那第二个问题来讲的话，可能还是想回归到公司非常擅长的，就是产品线的这个创新。那之前我们做的金镶钻到烧蓝，那包括最近可能推了很多财宝，徐总是怎么考虑就是如何让黄金饰品变得更美，变得更好看？那这个命题，以上两点，谢谢。
第一点是高客是这样的，第一，所有的高端品牌都必须要抓住高客，这是一个简单道理啊，就我们今天就不去展开。那高科来说的话，要抓住高科，它是一个系统能力，没有系统能力，你需要去抓高科或者招两个高科经理来就能抓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老铺的在怎么能够抓住高科，就是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系统的一个企业系统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打造或者建设。这系统是什么？产品、场景、机制、走制，包括获得内容，包括高科的权益，它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话，到今年为止都是我们全部已经打通，而且我们现在剩下的一点就是在技术发力的，就是高科经理的一个走制建设这块形成闭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维度你去看，老铺黄金在上半年经历了二季度这种历史上罕见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周期的话，依然保持了三位数的经期的上涨，经期的上涨肯定是高科带来的业绩。所以高科来说的话，就老铺已经防止了高科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布局，在二季度就已经开始了。就目前来说，要进一步去还是会加强的是高科的一个走对应的高科经理走之队伍的一个形成闭环，就是我们在高科走之这块的话，我们是一个分层或者说是个立体的一个走之架构，就是门店有高科经理，城市有高科经理，区域有高科经理，公司一级的有高科总监，是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门店的高科经理我们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分工，就是形成一个组织的立体架构，形成企业对于抓住高科的一个系统精神。这是关于高科的您的回答。第二点，房地产方面更好干的话，就是你相信一点，就是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述的一句话，就是有品位的、有审美的研发团队 就是恢复呢，就是他抬手举肘都能认出有高级感的东西出来。这个不管你信不信，如果你要学到具体可量化的标准，就是谁能够把中国经典文化吃透，谁能够把中国经典审美能够吃透，谁能够具备对审美有天赋性的有一个判断力，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能够把它做一个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无，就是结合国际的一个，国际不是指西方啊，这两个概念，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叙事的标准，把两者结合起来，能够形成，放到产品文化里面去，你的产品的高级感自然就出来了。就是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包括我在2000年第二A股报告的时候讲到产品研发能力的时候，别人是不信我的，但是不相信产品研发它是两个维度具备的，是吧？第一个维度就是你的能力，能力是两个，先天和后天，先天就是你的心理的审美力。人家讲，莫心讲句话，审美缺乏审美是阶层，跟文化知识没关系，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审美是天赋，余光学审美，余光学要有一个在商业化物化的上面有一个提升的地方，可以，那就是透网军书心万里路，就是你有没有这种见识，你有没有对文化的深刻的理解的审美，这是一个能力。第二，审美一定是要有价值观支撑的。我们讲一句，有审美力的人，他未必是一个所谓君子或小人，但是有一点，他是一定有强迫症的，他一定是有洁癖的，洁癖，对，他在美的身上来说的话，他一定是有一种追求极致的这种强迫症，有与生俱来的洁癖的这种对审美的这种叫做机制。所以这些东西具备了以后，再加上你这个企业的话，本身你的企业的文化、企业的理念、企业的战略支不支持你的产品研发。在老铺的优势就是，老铺的研发总监、产品经理、设计总监、设计总监是老铺的创始人，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优势。你去看中国，还看全球，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有两个要素：第一，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品类；第二，创始人是产品经理。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你再回过头去看中国市场上的，不光是全能的房间品牌，还是国际高级品牌，它的设计总监是谁，你就知道这个企业的研发能力上面的优劣或长短。所以说，你讲的这个东西的话，第一就是它是天赋，第二它是要长时间积累，第三它是要有机制或者企业文化的支撑，第四它是要有权力加持的。这几点都具备了的话，理念里面加一句话，就是在研发创新的路上，没有常胜将军，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这个正确，就是你敢不敢为你的创新和研发付出代价，这是一个企业战略、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所以产品研发还是产品推还是产品创新，其实它是也是一个系统。我讲一个企业的话，就品牌来说，定位啊要系统，产品定位要系统，它每一个点都是一个系统支持。所以说一个企业的优势是什么？人家讲壁垒，壁垒是什么？壁垒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做珠宝类的壁垒是什么？第一，你的产品研发能力是不是超强的？是不是无法被别人复制的？老铺的产品推向开创古发金到现在16年，已经几乎是中国的所有的房间珠宝品牌家家户户都在干古发金，到目前为止也没逃去老铺房间产品研发这个方向的寿命这个魔咒，还是在老铺的方向路上跟着老铺在走。为什么呢？就是也许老铺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标杆， 形成了一种唯一的方向，他不得不找这个方向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老布始终在引领这个方向，始终是保持了产品研发的这个超前和领先性。所以说您讲的这个产品研发呢，我就多讲了几句。所以说从另外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整体点是老布有很强的商品研发能力，这也是奠定老布始终能够立于市场不败的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老布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处在一个无竞争状态，就是老布是建立在产品研发能力，建立在对高端品牌的一个整个企业体系的要素的一个把握的落地能力，就是产品、渠道、场景、客户、高科、品牌叙事。品牌叙事的地方，老布的品牌不是叙事，不是说我是房市的，我是房价的，不是的。老布是真高端品牌，高奢品牌，还是高净值人员消费的品牌，不应该单纯是情绪价值。如果是情绪价值，一定是经典文化托底，一定不是编故事出来去收购。第二，高端消费品牌一定它的产品价值是能够经得起叫时间周期的，就是我原来讲的这句话，就是黄金是一定能够经得起能够穿越时间周期的，经典文化一定是能够经得起穿越时间周期的。就是老铺的定位就是经典文化加黄金加高级审美加持续的企业的一个恒定的价值观、企业战略和企业对市场的承诺，老铺就成了。说起来简单，复杂也没那么复杂。谢谢。
好的，那好，那请那个第二排这个女士，谢谢。
习总好，各位管理层好，我是来自人梦空间的时尚研究员。然后我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那个茜罗店首饰盒的具体进展，然后大概什么时候？
生意过给你，你记得啊，年底出来作为大客户礼品。
哦，那太好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问一下那个海外市场的具体进展，因为之前有谈到马来西亚、日本，然后想听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具体到什么环节。谢谢。
我们布局的地方呢，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泰国和马来西亚是有接收的，是在谈的，就是我们选的是这个国家的最大的城市第一商业中心。我们在日本的名作是拿到了它的主要渠道的铺面的，你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现在去日本不是时机，就是门面是拿到了的，但是这个时候去的话可能不是最佳的一个时节。就是我们是跟美国的洛杉矶的一个加州的在他们城市最高级的商场是有接触的，就是我们的计划是明年要去美国，要去加拿大，要去法国或者英国，我们要去到世界的前节开始布局，就是我们走出去东南亚一定都是旗舰店，一定是形象店，一定是要形成这个城市的一个消费或者文化休闲的一个目标地，就是这个布局大概是这样布局。就是我开始已经讲了，就是今年是黄金东南亚，至少是黄金东南亚的市场的前期的一个排队的一个阶段，就是分润出的渠道这块。第二个就是明年是叫做欧美市场，我们开始就发力了，就是这是既定的一个跟踪安排，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战略一定是提前两年，这一段也是提前一年做跟踪规划的，明年的市场拓展是已经明确的这种市场规划的。谢谢。
好的。
罗店的话就是年底我们会做高作为这个 VIP 客户的春节礼品，到时候送个礼给你。谢谢。
那好，那个下面请那个男士，对，那前面这个蓝色衣服的男士。
哎好，徐总好，冯总好，然后各位管理层好，我是中金的分析师杨润博。那我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那首先是在上半年我们也是持续在和各家购物中心加强了合作，那除了门店的优化提升以外，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些这种类似于会员邀约的活动，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在渠道合作上是否有些新的思考，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点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刚刚徐总也提到，公司的核心客户也在持续的优化提升。那不知道是否方便分享一下目前国内的消费者画像情况，是不是更加符合徐总内心对于客户的定义和要求？然后可能还跟进一个小问题啊，就可能这个词用词不是很准确，但还是想问一下，我们是后续如何考虑来继续进行消费者教育的？因为刚刚徐总其实也简单提到了一些，不知道能不能再深入分享一下？谢谢。
嗯。就是费用你要约的话，我们跟商人的合作的话，就是我们要把商人的，就是有些商人叫黑卡，有些商人叫什么预保，是吧？我们要把他的商人本身他们的高科要一网打尽，就是谈我们的增肌目标反推初始，那就是跟商人非全面合作。因为我们跟商人在美国，它本身就是一个一根绳上的一个利益根问题，它不存在对老夫目前来说不存在合作的一个障碍，就是因为老夫有很强的产品销售力，有很强的获客能力，就是它本身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强联手合作双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就是包括像原来有一些商场对于高科资源他会抓在自己手上，会看品牌的一个本身支撑力的这些商场，就是简单讲，就是在中国境内，包括新加坡，它的高科资源，所有商的高科资源，基本上像老婆都是敞开的。这也是我们在高科的一个获客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前基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是符合大众的目标，是吧？嗯，从商业逻辑来说的话，有过有过的这客户画像、客户目标的目标客户的一个描述。我们开始品牌立足的就是，我们不去定位客群，让客群自己来找老婆，找到了老婆之后，老婆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做客群筛选。这就是老夫在客群客户管理上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把产品做好，我们把客户做好，我们把场景做好，就是我们把产品和服务，把产品的体验做好，去吸引或者去吸引天下所有的有消费老夫消费需求的，或者是有限有居保消费需求的，或者是有中多元消费需求的科研客户来到老夫。来到老夫的时候，我们再去甄别我们应该是更倾向于哪类消费人群作为老夫的客群。我们认为老夫客群应该是他能够也跟做老夫一样的能够经济周集的考验的人群，是我们将来特别会关注重点会去满足他的消费需求的一个人群，这是我们对客群定位的一个思考。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哪一种客群呢就更符合我们呢，就是开始已经讲的，就是老婆的定位、老婆的价值观、老婆的这个品牌价值观、老婆的理念、老婆的产品的本身的这种文化还有审美的定位，如果客群跟我们这些东西高度契合的，是我们最喜欢的客户。如果他不匹配的话，我们叫众生平等无分别，我们也不会去歧视，也不会去排斥。我们在客户，我们在售后上面，在一个面上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通行的法规上面，我们是一视同仁的。李迅在客户的售后上面，我们在客户售后的一个待遇上面，非有高科和普科的差别，但是我们在服务上面是没有差别的。任何一个消费者来到老夫做售后的时候，我们是同样的态度，是同样的一个标准，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这是关于客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定位和我们对客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标准。谢谢。这是第一点。消费者教育，消费者很聪明， 就是类似你们做投资人，我知道虽然我不懂投资，有一句关键是钱是最聪明的，比投资人更聪明。消费者其实很聪明的，消费者的钱更聪明，你不需要去教育他。我觉得教育这个东西来说的话，至少对我的个性来说，我一旦觉得别人是教育我的时候，我很反感。我们家里的子女们却一定要教育他，他都是很反感的。所以说把产品做好，把品牌做好，把服务做好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要去做，就这个概念要去衍生开谈一个观点，是做推广，就是我们会推广我们的价值观，推广我们的产品牌或产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老铺的四个维度，就是经典文化、非遗工业、高级机制审美加有资产恒定价值的足金，四位一体形成超强的文化价值和资产价值的，就真能够穿越时间周期的产品。我们就是去坚持这一点，把产品做到做好，把服务做好，把销通过线下渠道的场景，通过所有整个企业的一套体系，去让客户产生积极的消费体验。我们是这样去做的，谢谢。
好的，谢谢。我现在再把线上的问题就是反馈三个，然后再来线下。线上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司630有190亿的存货，公司对这个存货的规模是如何看待的，就是公司黄金采购的这个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就是有人是提问过，是老铺的库存会不会有一个看黄金的趋势提前备货，老铺始终不做这一点。就是老铺既不做备存，也不做对市场向好的一个提前备货去挣差价。老铺不需要挣差价，老铺有很高的毛利率支撑，或者老铺有理想的毛利率支撑，我们不需要做，这是第一点。我的价值观就是，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专注，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想法不要太多，就是我们讲你就挣你的优势圈里的那笔钱，你不要超出你的优势圈去考虑去要更多的东西，否则的话你会有一天会要你万夫不解。所以说老铺不是做对层，不是说一时时看好上行。咱关于讲对做对层啊，很多人讲过老铺为什么不做对层呢、啊、我讲一个数据的话，中国做房间的销量最大的那个品牌，它的对层的比例也不到20%。你不要认为他全部是做对称，就是做对称是对称对应它的产品定价，该做的时候做，就是它的定价的毛利率相当低，它的纯利率可能就是那么几个点，它经不起事情的折腾，它必须要做对称。但是它做多了的话，在某种程度它要注意了，对称这个东西来说我不太懂了，李佳慧做详细解释。下行的时候你还好，上行的时候你会更惨。老这是第一点。第二，老铺的品牌产品整合的一个议价能力，我们黄金可以解决黄金在阶段性的回调的时候带来的成本的压力。老铺的销售的周均的品这个周期，黄金可以也可以对冲掉黄金有可能回调的时候带来的成本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原来分析过就是，当你回调的时候，在两个月之内，我们卖的还是低价的黄金。两个月之后，我们的黄金已经成本就是低价的成本的黄金了。所以说，老铺本身的生产周期、销售周期、储备的，就是备货正常销售备货，它本身就能够对冲掉。黄金回调带来的所谓表面上的一个成本，你们去看三季度、二季度我们的毛利率47%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单纯价格高，而且成本也并不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是关于这个前提啊，就关于190亿的库存上面是哪里来的问题来的。第一就是正常的销售规模对应的这个库存，这是一个组成。第二， 就是门店本身在扩店在扩营的时候它带来的门店的销量的增加和门店的陈列商品的增加导致这库存的增加。第三点来说的话就是老库的经期的销量的大增会导致经期的这个投入量的增加。所以这三个维度的话是作为老铺的库存的主要的一个参照的一个指标。具体来说的话你们还有什么疑问的话等一下可以叫我们财务总这个李家总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关于第二点
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公司的分红这次分的比较多然后那现金流是否是健康的未来的现金流。
第一公司的分红是原息过来一如既往的50%的分红分得多的原因就是你的积累的利润积累的增加所以分红就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公司原则上会延续现在的分红政策我们认为分红的政策的稳定也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的信誉的一个表现就是很多东西就是需要有确定性需要有很稳定性也老不坚持稳定的恒定的确定的分红的政策不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老不的分红会不会影响现金流现金流解决公司现金流有多种方式不是要靠一个企业的利润来去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撑第二就是企业的利润是利润资金是资金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分配来看待这种资金的这个安排最后一点来说的话分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老部方面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的一个投资回报的一个保障谢谢
线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未来3到5年境内的商场开拓的目标还有境外
境内来说主要是做优化优化的目标是指向大门店大门店的话在一年前应该是一年前嘛就是我讲老铺将来不是做4亿是要超过4亿当时大家意义方面是这个很兴奋是吧另外方面是正多繁衍但是到底走到今天老铺这个目标是实现了的就是老铺的目标远远不只是做4亿的店销如果说我原来讲了一个观点的话也有人拿它作为一个点来做评论就是如果我们卖房子卖不过一个买皮具的我们要回去反省一下这个逻辑是成立的是如果卖不过的地方我们要回去反省一下理由前提是没有理由卖不过如果卖不过一定是你的产品你的渠道你的客户你的品牌出问题了如果没出问题房间的产品的盐这个产品线房间的产品的这个价值性房间的单件客单价的这个高度是任何奢侈品牌没办法比拟的它只能够成为一个超级产品超级产品一定能够制成超级的品牌一定能够成为超级的门店销你们在这里开会看那个文房一号文房一号是我4年做的文房一号在4年前在15年前做老铺之前它的店销是恐怖级的它为什么是恐怖级的因为它是文房一号它是做收藏投资的是做真正的高端或者是真正的高奢品的老铺来说的话它即使定位为高端高奢它又是一个做房间的它的产品的市场空间它的天花板是可以超出你所有人的想象的如果房间都没人买了我估计这个世界可能也都快到末日了如果这个世界已经不兴盛经典文化了我估计人类可能都灭亡了所以这两个点就决定了老铺有很大的门店店销的空间就是很多人我还是希望尤其分析师你沉下去分析一下这两个点老铺的价值4个维度就已经奠定了老铺超强的或者说非常大的门店的业绩空间 谢谢。
好的，那下面向下第一位女士，对，第一排蓝衣服的女士，谢谢。
谢谢这次提问的机会，我是 Jeffries 的裴金爵。那这一次我还是有两个那个小问题，一个是运营方面的，一个是财务方面的。运营上，刚刚徐总也反复提到我们上半年这个经济的表现非常的好，我想问一下，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济上半年也持续的推新，那个十二花神的那个杯我们看得非常的漂亮，很惊艳。那我们目前经济整体的这个销售占比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占比？然后我们这个经济的增加对库存的影响会是如何？以及我们经济新品推出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那财务方面的话，我这边想问的是还是库存上面的一个小小的跟进吧。就刚刚也分享到我们其实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库存增加其实有多方的因素，然后其实如果我们细拆这个库存的结构的话，原材料的这个占比其实是显著下降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库存有没有一个库龄结构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也能希望公司帮我们拆解一下我们这个业务规划，业务的扩张，然后业务结构的占比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这个经济投料的这个提升，以及我们公司对未来金价的预期，这些因素分别会如何影响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库存？谢谢。
谢谢。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等一下由我们家总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问我商场的库存的补贴是多少，这是商业秘密。你问我经济的占比是多少，我认为也是个秘密。就类似于有人问我们的产品，就是商品的销售排名，我们是联防死守的。因为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就是透露一点，我们不怕国内的房地产举报对我们的经济这个板块有兴趣，就怕国际高水品牌对这个板块有兴趣，所以信息量越少越好。他们要是兴趣大了的话，那真的就是 PK 的对手就来了，是吧？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在经济的这个研发和生产加工上，我们还是有自信的，就是金牌珐琅、金牌漆器螺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老铺在工业上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在古法加工食品上面，包括我们的竹顶镶嵌是老铺开创的，是老铺甚至叫老铺发明的。如果说有专利法保护的话，所有的中国的房间企业都应该向老铺房间交专利费。但是它的门槛太低，它继续门槛低，但是金台珐琅、金台螺钿漆器是有继续门槛的。是有很大的技术门槛的，所以这两个东西目前来说还是我们的非常强的有P的这两个产品的一个主打。谢谢。第二个问题就是李佳。
就是在存货中关于原材料的占比，因为之前大家看到的是1231的数据，1231我们会为春节备货，有很大的一个产量在产线上，所以它会体现为一个原材料的占货。那么到了630的时候，其实它不需要有春节的这种提前备货量，所以它更多的是按照我们的扩店优化和经济的一个储备量在产线上进行一个排产安排，所以就会展现出来630和1231在原材料占比上头的一个差异变化。那第二块就是其实您关心的这个库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因为整个经济的一个备货储备，我们的周转天数是有所增长的。那其实我们从自己内部的一个测算的角度，其实我们也会把经济和饰品以往一直都是按照一个不同的一个存货周转周期去看。那经济因为它涉及到一店铺陈列，二销量的一个需求，三它有生产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其实经济的这个周转天数其实是一般都会在300天或左右这样的。那饰品类的其实它相对的周转天数就会相对低一些，所以我们的库龄也会因为我们经济和饰品的一个占比会有一个对应的体现，那最终会体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一个存货周转
天数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表现上。啊，那关于说未来的一个存货的一个储备，它主要的一个考量，实际上刚才徐总也说，公司整个的存货，我们是考虑公司在店铺优化之后它的陈列的需求，在店铺拓展以及海外的这个店铺拓展的提前备货，我们都会做提前的一个储备规划。那同时它也取决于公司整体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整体预测，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是综合多种因素去确定公司的一个供应链这边对存货的一个需求。那同时我们是一个高频多次采购的一个策略，以及历史加权成本的计量方式，所以我们实质上不会因为金价的波动而进行储备性的这种提前采购或者推迟采购，它都是按照我的一个生产排期的需求按需进行一个采购。那整个在一个金价的各种的一个波动区间，因为我们的高频多次采购下，加上历史加权成本法下，所以其实我们成本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啊。希望能回答您的问题。嗯，
好的。那请第一排的对同学。
谢谢啊，我是来自于境内一家基金公司。那么希望跟徐总请教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刚才徐总在谈及海外拓展的时候，似乎刚开始说的是说要在欧美等一些地方进行一些尝试啊探索，但后面又提到的是可能会有一些激进的扩张，我不知道是不是听错了这个词啊，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就关于是说后面我们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那么我个人的想法或者建议是不是可能前期是先探索为主，因为在国内我们这两年确实国内做得非常好，这个跟中国消费者本身对于黄金饰品的这种追求爱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海外的话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这个追求热度有很大关系。那么海外这两个方面呢相对可能还在早期，所以这个方面我希望看看是管理层是不是刚开始还是有一个更谨慎的一个态度。这第一个问题。那么我顺便把第二个问题也说完，就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徐总也一直提到希望能够对标世界的这些奢侈品的巨头。那么我想问的是，在对标这些巨头的话，我们有一些是可以学他们的，有一些可能不学。学的话呢，可能会是能不能具体再讲一讲，会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要下一些功夫。尤其是在海外这些奢侈品方面，我自己感觉啊，他们有一点做得比较好，就是说既然是一个奢侈品，它可能很讲究的是一种稀缺性。不管是它的这个门店上，这个高客的维护上，提价的节奏上，还是一些甚至产品的可得性上，它都是非常注重稀缺性的，这样才能让人感觉到奢侈品。那么但是老铺这个方面会不会也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对标跟学习？似乎因为从最近半年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因为也可能也有一些销售的压力啊，老铺可能在很多门店其实还是有一些促销情况，就像其实本质上相当于变相降价了。那么这个对于稀缺性来讲其实是一种可能是一个矛盾，所以我也不知道徐总长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总共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境外拓展，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希望保持审慎的态度，是吧？开始你说做尝试还是做激进？老铺的市场定位决定着老铺就必须要走出去，就是应该要走出去。第二就是这是开始的筹资，开始的定位。老铺这么多年的积累的话，也具备了可以走出去的前提、基础、条件。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市场也需要我们走出去，就是境外的市场是一个更宏大的一个市场。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我讲的，我们会是激进式的去在明年做境外的一个扩张。所谓激进式的，就是我们不存在尝试，就是我们是有把握的，因为我们通过现有的境外的消费客群，我们对境外市场是有一个分析判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对企业本身的系统的一个
这几年的一个建设和的一个积累，我们是有信心，有企业本身的底层支撑去做好国际市场的。第三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激进式的，就是我们会在境外布局一步到位就做大门店，不做尝试性的，就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准备，已经做了深度的市场的一个分析调研，我们没有必要去做尝试。有些东西尝试就觉得呢，有可能你的力度不够，有时候方向正确的话，就是力度一定要上去。如果说你力度上去之后没扎针的话，那就是你开始你的方向错了。所以说我做企业意识经济一个观点是在方向上面非常审慎，方向一旦确定以后就是全力以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就加码投入。一般来说的话都会在这两个点上面，都我们这么多年几乎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法则，一个成功的模式，这是关于这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你关于你回答你第一个问题，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境外市场来说的话，会超出所有的人，包括投资人，还是包括我们的想象的空间。因为我们在香港、澳门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在香港的国际的门店里面看到了境外的市场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因为讲了境外的客群消费、客群的发向跟境内的环境不一样。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就是他对文化的认同、对审美的认同、对你品牌价值主张、对你品牌的独特性，他的那种认同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就比境内的消费人群可能会更加真切、更加深刻。所以这就是支撑我们走出去的很大的一个把握点。这是关于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稀缺性的问题，就是促销的问题。我们没有业绩压力，老铺在业绩上面，在目前的市场表现，不管是一季度还是二季度，依然还是超强的。第二点来说的话，无论是真老铺已经有十多年的市场积累，还是我个人的经历，我很清楚做企业的你要焦虑的是什么，你要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要说你形成地方了没有，每一个要说你把它都做到了机制没有，你不需要去关注它的结果，结果就是一个过程产生的一个结果。我们不太，我们严格来说的话，就是不关注，去不停的是关注我的销售绩效。你去调研我们门店的员工，我们的门店员工有人问我们，你们门店的员工为什么都长得挺漂亮的呢？吃得好睡得好啊，这个钱也拿得多啊，有没有业绩压力啊？他为什么不好呢？你去调研，所有的孩子到了老婆都长好，就是他没有压力，是吧？生活也好，文化也好，没有压力来自哪里？老婆对一些门店员工是没有销售业绩指标任务的。在所有的消费类的品牌和门店里面，没有给员工销售业绩指标任务的可能只有老铺，那就是来源于对品牌、对产品、对渠道、对客户的自信，来源于客户对我们的高度认同、广大的客群基础的自信，还有就是我们过来走过来的业绩表现已经证，就是佐证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没有业绩压力。所谓的业绩压力，有些的业绩压力不是我们有压力，是大家有压力，我们会有压力。我们还是上半年我跟内部开会讲了一个观点，就是现在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两句话来可以来证明我们的状态。第一个是静水流深，行稳致远，对方就是在有些的时候讲的这个观点，是吧？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真正沉下来去反思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底层支撑点是不是夯实了。叠过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的未来说的话，你看当下的市场，我们还是敢这样去说，用一句老东一样的话来说的观点的话，像我们这个年纪在原来的话就说什么呢，试看天下谁人地，干叫日月访新天。就是他目的老不是处在这种状态下面，我们是没有业绩压力的。那面对未来的话，就是你的打这对品牌的稀缺性、对品牌的调性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影响品牌调性的是品牌的本身的价值，而不是你的打折不打折，搞活动不搞活动。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爱马仕的活动的力度其实很大，对LV的力度更大。那国内有些品牌天天在学他们怎么样做高级品牌，我们一点一直做高级品牌，我们要打造中国唯一的这个高级品牌。他们私底下那个代购的折扣是六折，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细节？我们是知道的。有一个品牌给代购的折扣是七折，老婆是没有坐下交易的，没有坐下交易是老婆的自信，是老婆的价值观，是老板的价值观。所以说老婆是在没有你压力，第二是老婆是能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有自信有底气来坚持自己的有一些定位。但还有是老婆的活动对品牌的调性是没有影响的，如果有影响的话，那老婆现在47%的累计的47%的毛利率早就崩盘了，就不可能还有一个基本的销售业绩。关于保持稀缺性的问题，第一，黄金本身就是稀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黄金比钻石要稀缺的多，我怎么觉得钻石就是稀缺的呢？那钻石高居的话，大颗粒的稀缺的，不，就是没有切过的钻石和切过的钻石之分都是不稀缺的，包括宝石，它是人为制造的稀缺，黄金不是人为制造的稀缺，它本身就是稀缺的。如果黄金不稀缺，它不足以成为货币的锚定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确定的话，就是老婆的稀缺性是保持什么，就是保持渠道定位的标准不变，就资源会维持老婆在市场上的稀缺性，就是我们在中国在境内境外我们绝对编织老婆的渠道定位，这一点就把它的所谓的这个叫稀缺性的捍卫就保住了，就是老婆不是说为了稀缺性去少开店，老婆是坚持自己的渠道定位，去只开多少店，只开什么店，不开什么店，它本身的稀缺性就罕见了。第三点来说的话，就是稀缺性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建立在价高价值的基础上的稀缺性，如果没有高价值的稀缺性，那种稀缺性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老婆一方面保持高价值消费价值，第二用渠道定位就自源就带来了一个稀缺性的市场的一种效果。所以回到您讲的稀缺性的问题，是老婆的战略还是策略还是原则，就是这套原则。谢谢。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线上的线下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那好那个对，可以不难受，谢谢。
哎，好，许总好，各位这个老婆的关系很好，我是国金证券的于建啊。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那其实刚刚我第一个问题呢，就许总在上面那个稀缺性有一定解答，但我还想再稍微的这个补充问一下啊，就是第一个是我们从这个人群客户的一个这个渗透的或者忠实客户的这个数目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问一下，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包括从这个2020年上半年最新数据应该是73万啊，然后整个的一个增速来看是有，虽然增速来说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慢的一个回落，但是整个的增绝对的增速绝对的数据吧，大概都是在13万、12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连续应该是三四个这个业绩周期都是这样非常稳定。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对于未来这个整个的一个客群的这个增速怎么去看，或者渗透怎么去看？那为什么现在目前在我们品牌的知名度其实越来越大的，那目前看起来这个没有出现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反而是出现了好像在一个放缓的一个状态啊，至少数据表现是这样的。我们对于未来这个客户的一个渗透率这边是怎么去看的？那是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天花板的问题，因为目前看起来我们本身相对高客高净值或者整个来理解下来应该是还远远没有到天花板，甚至还一个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这个从这个数据表现出来看起来是稍显得有些放缓？ 是不是金价的原因，或者是我们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就是金价现在目前在也在慢慢的走在一个高位上面，我们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接受程度来看，是怎么去这个价格的定位是怎么去定价的，就可能大概四五万甚至是要更高，会不会到了一个比如说金价持续提升，因为我们又是一个稳定毛利的一个情况下，会不会有一天会觉得到一个什么价位会抑制这样的一个消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新政策的放缓，第一就是在整个行业下行不明方式的情况之下，老婆的客群尤其是高知客群还有一个我们认为大幅的回升已经是一枝独秀了。对，当然与投资人和分析师的要求我们还继续努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把我们的基本款有没有一个上限，就是基本款是五万，客单价是五万还是十万，我们的基本款是从几个维度来确定的。第一，在市场上面统一消费客群它的消费它的一个平均的消费次，比如说凡客雅宝，不好意思，凡客雅宝吃的我们学习啊，对整个利润集团吃的我们学习，凡客雅宝他们在品牌管理，他们在客户管理，他们在视觉管理上开始有一个老师跟我提了国际品牌哪些东西吃的我们学习的，那吃的我们学习的那些多了是吧，视觉客户这个包括这个他的这个客单价的有一个设计是吧，都是吃的我们很多学习的。我们在定价上面一个是市面上我们腾一个赛道里面腾一个维度的品牌它的客单价是一个什么的一个水平，这是决定了我们在基本上定价的水平，不是说他定四万我们就四万，不是的，不是这种概念。我们想我们参照系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市面上的消费水平，我们的目标客群它的消费水平大致是什么水平，我们讲的就是中产阶级是吧，不是高净值人群，中产阶级的他的能承受的消费。第三个就是消费场景他能承受的他能接受的一个价格，比如说个人消费礼品消费他会是一个什么水平，礼品消费也有一个叫怎么呢，普这个么呢，就是常规的或者是一个价格区间，我们根据这些来确定我们的基本款。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你说那房价上涨再有暴涨的时候你能不能好含定的，就是当房价暴涨的时候我们会去判断房价的暴涨是跟经济的上行下行有没有是相像的还是相悖的，这是一个考量维度。第二个就是考量当我们的基本款在出现下一轮周期或者每一个周期它已经超出了我前面讲的几个维度太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把客证调下来，就是房金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韧性，它的产品的本身价值的收信就是对十克房金它的价值还是房金，十克还是房金，五克还是房金，它虽然会挑战你的设计能力研发能力，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挑战就没有挑战，它不讲装饰珠宝，一克拉就是珠宝，一分就是碎石，它不是这个概念。所以在客单价上面我们是我们参照的维的参照系，我们调有可能调下的我们的策略和我们的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还是有深度的事情的有些分析和研究的。谢谢。
好的，那今天这个会议交流问答的环节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分析师朋友对老铺黄金的关注，我仅代表老铺黄金的管理层再次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业绩说明会，如有进一步问题您可随时与老铺黄金的投资者关系团队联系，谢谢。现场的投资人和分析师朋友们，公司安排了午餐在君悦酒店二层的自助餐，祝大家用餐愉快，谢谢。
好，谢谢。
本次会议已结束。The meeting has ended.